最相对最近关注宝，今天中国昨天才疾言厉色，大张旗鼓的去谴责立陶宛，甚至做了一个非常激烈一个动作，将大使召回，甚至还没有解除隔离的立陶宛驻中国的大使也请你马上的回国。两边似乎已经没得谈了，两边似乎已经为了断交做准备。但是你这么大的动作之后，竟然突然的偃兵息鼓，今天中国对外的文宣上完全没有谈到立陶宛，好像这件事情完全没有发生过。他这时候才发现，因为美国就是拿台湾当棋子去逼中国，他要把中国逼出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外。当然最重要的核心中的核心就是台湾，所以今天马上风向就转变了。今天所有的风向都在警告美国，你不可以让台湾去参加民主峰会。甚至讲得多激烈，我们看到了胡锡进又跑出来了。胡锡进怎么讲呢？白宫胆敢邀请蔡英文与会，台湾本岛上空将纳入解放军的巡航范围。如果反击，我有大量的导弹轰炸机来做出决定性的回应。那事情真的会走到这一步吗？台湾真的已经被推上了风尖浪口吗？好，我们今天请到另外边的大棒手一档财经专家黄仲寿，你好。
大家好。
好，这是美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
大家好。
好，第三位是时评人李正浩。
大家好。
好，第四位是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徐小新。
大家好。
好，第五位是资深媒体人王立德。
大家好。
好，第六位是前台大感染科医师林世璧。
大家好。
好，所以我们昨天不是看到说，中共大张旗鼓、疾言厉色的，去批评立陶宛，还讲说，我自己的制裁不够哦，我也可能是联合俄罗斯对你共同制裁，连召回大使这么动作都出来了。当环球日报来讲，我们要为断交做准备。结果今天没有声音，没有声音，没有声音，完全隐蔽起过。在对外文宣上面全部都没有立陶宛了。
王姐，在昨天的时候，立陶宛不过是个没有力量的小国，他就是美国在后面给他塞狼。而且对中国来讲的话，中国准备要联合俄罗斯跟白俄罗斯一起来制裁他，甚至中国还说，这个我们联合制裁他是给这个美国的盟友制裁一两个，是给美国一个脸色看，
给脸色
看。昨天呢讲得非常严厉，就一定要制裁立陶宛。但在今天呢，中国的这个文宣系统上面来说，好像没有发生立陶宛这件事情。
我转进了，
为什么没有发生立陶宛呢？因为他们发现到说，这一次对付立陶宛是踢到了铁板，而且不只是踢到铁板，搞不好会导致整个东欧的骨牌效应，一个盟友都完全丧失。
有这么严重吗？
对，所以到现在为止，他们想不能再这样玩下去，他们现在决定要直接直取这个问题的核心，那就是台湾。
核心是台湾，
直接就跟你讲，你年底要办这个民主峰会，美国啊，你不准给我邀请台湾了。如果你邀请台湾的时候，我们到时候呢，解放军的飞机会飞越台湾的上空。
这么严重？
如果台湾反击的话，我们大量的导弹还有轰炸机将要做出决定性的回应。所以他现在直接把问题的本质回到台湾本身，立陶宛这个问题呢，就当作可能半年之后呢，他们的大使又会慢慢的回到立陶宛。
偷偷的回去。所以我刚才胡锡进讲了，美国力挺立陶宛完全意料之中，立陶宛看的是美国的脸色，而且剧本都是华盛顿审过的，所以对中国来讲，他已经定调定性，就是这件事情是美中台的关系，跟立陶宛没有关系，
是，
所以把人家骂半天，其实就当着没有这回事。
对，
好，那这个是我刚才讲的，为什么昨天施总已经帮我们解释了，立陶宛国家虽小，可是你如果把它给硬要吞咬下去的话，你是咬得动吞不动。
没错，立陶宛呢是一个非常难啃的骨头。宝杰，你知道吗？之前前苏联的这个加盟共和国会瓦解，第一张骨牌效应就是立陶宛，
真假的？
所以现在这个中国也很怕，我的东欧的第一张骨牌效应会不会是立陶宛？
苏联解体的第一张是立陶宛。
那在苏联的尾声的时候，其实当时的1989年的时候，立陶宛呢跟爱沙尼亚跟这个拉脱维亚三个国家为了要寻求独立，他们弄了一个叫做牵手这个表现他们独立的这个状况，叫做波罗的海之路。他们那时候一共牵了大概约莫675公里。我们阿扁牵手护台湾的观念就来自他们这个，就牵手没多久之后，他们就自行宣布独立，为了寻求国际的。当时的话，
苏联第一个宣布独立是立陶宛。
当时苏联还在哦，就那苏联怎么做呢？好，你敢跟我宣布独立？你看，因为他接壤了有两个国家，一个就是现在有两个国家，但是当时就是苏联。苏联就说，那我给你经济封锁。所以呢，当时的苏联就给他进行一个经济封锁。那经济封锁能怎么样？当时包括说像这个石油、原物料、民生必需用品，甚至热水都不能够进入立陶宛了。立陶宛的民众也不怕他。就跟他硬磕，你知道吗？
这样讲太夸张了。当时立陶宛，你说我没有石油就算了，
对，
我没有食物就算了，
对，
我没有原物料就算了，
对。
当时的立陶宛 连热水都没有，
天然气都不给你。那立陶宛民众74天经历过苏联这样的封锁，但是他们不为所动，就那搞到后来，你知道，苏联就知道好了，那你这样这么强硬的话，他就开始派军队进去。那当时的坦克车就开进去了，开进去到立陶宛的首府，你看到就是这个画面。
对，
就没想到他们要攻占他们的政府的这个机关啊，相关的大楼的时候，你看民众手无寸铁跟你对抗，所以搞到这个时候，你看。搞到这个时候，因为有流血的事件，国际社会开始谴责苏联了。
立陶宛人这么凶悍，今天坦克过来，我以肉身打坦克，
肉身跟你搏坦克。那搞到后来呢，没办法，苏联就只好撤兵。撤兵之后没多久之后，因为苏联到1991年的时候呢，当时的戈巴契夫呢被迫辞去总书记，苏联瓦解之后，立陶宛就正式的独立。所以呢，他是真的导致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瓦解的第一张骨牌，所以
立陶宛的骨头这么硬。
然后他独立的时候，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很多独立共和国纷纷独立，所以导致整个苏联的瓦解。所以我跟你讲，历史就告诉你，立陶宛绝对不是一张好啃的骨头。中国看到这个状况是吧？啊，好了，那我们就索性了，我们就先撤兵一下。那为什么要撤兵一下？因为他知道说这绝对是个骨牌效应。为什么骨牌效应？我们跟他讲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因为过去中国有所谓的17+1的这个东欧的这个会议，17+1的国家，你看就是这些东欧的国家组成17个国家，然后加上中国。那从2012年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有所谓峰会。那每一年大概固定举办都是在2月的时候，习近平呢可能就会跟这些国家过去可能就是实际的见面，但是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他们就举办了一个所谓视讯的这个会议。那过去大家都是这些国家为了要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他们都找这个当时领导人直接出席。但是这一次呢，有6个国家没有派出领导人。
6个国家？
对，哪6个国家？就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这3个国家，另外就是斯洛伐克，另外还有什么罗马尼亚，还有保加利亚，这6个国家没有派出他们相关的这个人士。好，那这样。实际上这个图告诉你什么？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这6个国家没有派出来，表示说，我对你这个7+1，我已经没有渐渐不甩你了嘛，
不想加入中国联盟。
那你仔细看哦，我们再给它画一下。捷克这一次有捐我们 AZ，
对，
斯洛伐克有捐，立陶宛有捐，波兰也考虑要捐。你有没有注意到连成一条线？这是标准的一条线，它完全的就是。所以他为什么会非常害怕？
是
立陶宛一倒之后，搞不好拉脱维亚、爱沙尼亚都倒了之后，斯洛伐克会不会倒？这个骨牌效应就出现了。所以告诉你什么？告诉你这些东欧国家呢，他们过去抵抗如何抵抗俄罗斯，如何抵抗前苏联呢？现在我们就怎么抵抗你中国？
所以说，中国现在闷不吭声，然后大量的转进，他就发现。他问题大了。
对，好，那现在转进到哪里？转进到民主峰会这件事。为什么转进到民主峰
会？因为他知道说核心的议题是美国跟台湾的问题。
对，美国才是真正的后面的主导者嘛。好，如果我硬是对付这个立陶宛，后果会非常难看。那好，我就直接对付美国，因为美国准备在12月中的时候办这个民主峰会。那事实上，拜登啊，他在昨天的时候他都有讲话。他说：“我民主峰会的目的是要团结所有的民主国家。”他就说：“这个习近平呢，跟普丁，他直接点名他们两个哦，他们在这种专一党专政体制，他觉得他们比我们厉害，我就不相信是这样，所以我要团结所有民主国家。但是呢，为什么台湾会被弄出来？主要就是因为今年3月的时候，布林肯有说，我们如果真的民主峰会要办的时候，绝对会邀请台湾。所以在这件事情这上面，那《环球时报》不批这个立陶宛呢，马上。”大陆绝不允许蔡英文参加民主峰会，所以才有刚才胡锡进说了，解放军的军机要飞到台湾，甚至是他要出动所谓的导弹部队，还有轰炸机，就这样子。好，那除了这个之外，他同时来说，如果你邀请这个，比1996年美国邀请李登辉去访问康奈更加严重，所以他直接讲到，他把它定位成这个样子。好，那除了这个之外，中国的外交部的发言人，还有国台办的发言人，全部都是口径一致批评这件事情。
外交部跟国台办今天都出手了，
对，口径，而且他们都没有讲立陶宛这件事，他们就直接讲美国这件事，所以你就知道说他们现在的立场就是决用这件事跟你美国磕到底。
对，也可以看出来说，美国现在对中国的压迫，
对，
已经让中国感到了极大的一个压力了。
对，
过去双方都有默契，把台湾给藏起来，丢到衣柜里面，大家都看不到。
对，
现在美国要帮他拿到国际社会，这是中国完全不能忍受的。
没错，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先看最早最早的时候，2019年的时候，白宫记者会，当时川普还在的时候，他就直接把这个台湾的这个地图呢，从中国的地图里面消失。哦，当时中国已经美国中国已经非常不爽，说你不能这样做哦，你这样做是违反所谓一中原则哦。就没想到今年美国国会就索性就通过一个法案， 他通过法案是什么呢？未来行政部门哦，如果你要买地图的时候呢，请你不要把台湾包含在中国里面。你要把台湾跟中国是分开的。如果你是买说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的这种地图，那你就不要买了。所以他们未来展示的任何的画面，都是任何的国家的地图里面，都是台湾跟台湾不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也就是，老婆，我们看，这是过去的地图。你要画中国地图的时候，旁边就有一个小台湾。
对。
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了。连美国的媒体在报道中国的时候，
对，
那一点没了。
对，那这是 NBC 他的报道里面 ，China 里面来看，就是没有台湾这样。所以你知道说，现在整个美国的舆论跟美国的这个政界来说的话，他决定要狂打台湾这张牌。那你想说，美国打这张牌，他到底有没有准备好？他当然是准备好，他现在在军事部署上面结合盟友，慢慢的步步进逼。因为这几天要做什么？他这个在加州这个范登堡，他是继续试射义勇兵的这个飞弹。义勇兵飞弹从这个美国发射之后，飞了6760公里，之后打到马绍尔群岛，直接命中。命中之后，他还播这个画面给你看，说美国在试射这个义勇兵的这个飞弹。当然，大家都知道说他剑指就是中国大陆嘛。好像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日本。日本呢，他们已经在宫古岛有设这个飞弹基地，对不对？他就说呢，他们现在准备要在石垣岛设立飞弹部队。哦，那这个飞弹为什么石垣岛？因为石垣岛离台湾非常近，只有200多公里。哎、欸，
他如果在那边设飞弹部队，保护的范围是台湾北台湾的，
就是要保护台湾。为什么这样说？他的飞弹呢，是可以射程约莫是涵盖300-400公里。那当然，台湾的范围都在涵盖之内。他说什么？我们准备要设所谓的暗制的这个飞舰反舰飞弹。反舰飞弹，你要反谁的飞弹？反中国的军舰吧。另外一个，它还有防空飞弹会在这个地方，同时还部署所谓的警卫部队在这个地方。所以它这个目的就是要防卫台湾的这个目的非常明显。好，那除了美国跟日本的这个军事行动之外，台湾好像哎、欸，我们也没有在怕、啊。那昨天不是解放军来了这个7架次这个左右在那边晃吗？我们台湾晚上公布什么？我们试射这个 AIM-120的这个实战的试射的飞机的这个照片。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空军的话，21炮指部的话，105榴弹炮部队，昨天也实际演练，全部这边画面都给你看。那告诉你什么？那不要不是你中国那边喊喊的、啊，我们现在军事行动，我们相关的准备都已经准备好了。如果你真的要飞越台湾海峡的，飞越到台湾的上空的时候，哎、欸，这到底是你敢不敢做的一件事？
好，瑞德，我们之前就已经展示了 AIM 120的这个飞弹，昨天又把这所有过去。操演的过程、发射的过程，全部一一公布，让中国知道吗？而这个时候，中国又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新闻是，他们的歼十飞机竟然不防水，因为歼十飞机不防水，所以不能雨天飞行。
事实上呢，这个新闻是央视自己不小心透露出来的。
歼十不防水，
央视本来是要做一个大内宣呐、啊，就是说他们的记者呢亲自拿着海绵沾着清洁剂，然后来到歼十战机的歼十 B 的这个战机的这个停机坪啊，然后跟着这个飞行负责保养的这些机工长等等啊，大家一起这个等于说清洁这个歼十战机嘛。那因为他们一直把歼十 B 战机现在被列为中共的主要战机之一嘛，所以呢，那么他们就一直介绍这个飞机有多棒有多棒。结果呢，他在介绍的过程当中，负责在旁边的那一位这个军官呢，就讲了一句话，不小心跟他对话说，我们要小心啊，那个水啊，不能用水来这个清洗啊，为什么呢？因为那飞机下面很多零件等金属啊，用水清洗的话呢，会容易生锈，所以不能用水清洗啊。结果呢，就用要拿着海绵这样子，那清洁剂这样
子。那你下雨怎么办？
对对对，问题都来了。中国网友不愧就是世界小粉红啊，下面马上提出了他们警语，为什么呢？那如果遇到下雨的话，那飞机怎么飞呀、啊？你知道吗？到时候万一你作战的时候呢，都在下雨，那你怎么办？我问你说这个地方你怎么办？你会进水，然后呢你会生锈，那怎么办呢？那你知道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会影响战备，对不对？那你知道我们台湾，我们要对比嘛？对比那台湾我们的 F-16V 就好了。F-16V 如果你要跟这个歼十一样战机的话，我的天啊，你知道洗一次你知道花多少时间啊？
2个小时
以上啊？为什么？你必须用人工在那边洗嘛？那你知道我们现在跟美国买的这个相关的自动战机清洗系统了以后？一架 F-16V 那么清洗完毕，你知道多久吗？
多久？
两分钟，而且我告诉你，是在不熄火的情况下，挂着飞弹的情况之下， 直接过去，直接过去清洗哦。然后呢，你不要看到那个水啊，那个水可不是自来水，也不是地下水，这个是经过七道那么熬溺渗透了以后的水，所以它是非常干净，没有任何杂质的。因为台湾四周全部都是这个，等于说啊，这个海洋啊，所以呢，每隔一段时间你一定要清洗过。不过人家美军的战机，包括 F-35， 包括美军用的 F-15 等等战机，人家也都是用自动清水系统啊。虽然有一些比较敏感，像 F-35 上面的敏感的那个元件，必须在清洗的时候稍微把它遮一下，也不至于发生漏水事件嘛。所以这次的歼十漏水事件，本来是要大内宣的，就没想到反而因为这样子，让自己中国小粉红为之崩溃。
董事长，昨天你讲，中国等于说是雷霆万钧的去攻击了立陶宛，今天突然没有声音了。你先讲，他如果去打立陶宛，美猴他们现在真的发现不对了吗？还有，你就看到了。美国对中国的步步紧逼不会停止了。
我从一开始第一天就告诉大家说，他不会跟立陶宛断交。这个事情呢，在中国外交部的这个整个公的逻辑上不通的，因为中国外交部要修理台湾的邦交国的基本原则，它有成本观念。哦，它每个都有预算的。他因为外交部还有很多中间人也有预算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利益，你知道？他不会莫名其妙就跟立陶宛吵架，他不干这个事情了，所以他到这边到此为止。我认为今天胡锡进，
那你之前骂的什么东西嘞？还召回大使？
对他召回大使，就所以昨天他的议员讲很对啊，他到时候你就自己鼻子摸摸偷偷回来了嘛。所以胡锡进今天的调子就改了嘛。哦，环球时报的胡总编就改说，这一切都是美国的脚本，这跟立陶宛无关，对不对？这而且这个自己找难看嘛，因为你根本没有一点约制立陶宛的力量。
对，
立陶宛唯一最忌惮的国家就是俄罗斯嘛。哦，你要看这件事情里面，不是光看这个美中台跟立陶宛四国，你要看一个关键的国家是俄罗斯啊。俄罗斯有没有反应？
没讲话。
反应，
没反应，
对呀，没反应，反正这才是关键之所在。那老二不听你的，你在那边乱写说要我来帮你打，我理都不理你，一个字都没反应。你看看，这个北极熊头脑清楚的不得了，你知道，这才是关键。今天知道哦。皮亚伯蒙啊，老大伯就听了啊，当作没发生，就是这么讲的嘛。
他可以当作没发生这件事。
对，就是事实上就是这个样子。那今天你看屁都不放，然后你看今天讲的更嚣张了，说要什么要你讲的第二个议题啊，他说要什么
大量的导弹轰炸机做出决定性的回应。
我请问你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今天中共的轰炸大量导弹跟轰炸机队能够对台湾做出决定性的回应吗？
不行吗？
做不到，
他不是等于说整军精锐就是为了台湾吗？
如果说讲难听点，今天他的轰炸机跟他的导弹能够把台湾做出决定性的回应，台湾就垮掉的话，
他早就做了，
那就干了嘛，对不对？他为什么还要再算上？为什么要算多少登陆部队？他说他海军有多少部队过来呢？就光靠这个，就是讲难听点，你棒抛啊，就是晒啊，全部是用那种用空袭的方式啊。你用空军跟导弹就能够征服台湾的话，台湾就没得玩的嘛，那他打个屁啊，我们的国军就不用打了嘛。他讲的是放屁，根本做不到的事情嘛。好，这问题是这个宝贝啊，帮我们一个大忙。
怎么样？
我问你，请问你，如果今天这个拜登现在我不知道还没有决定要不要开这个民主峰会
、啊，
如果开的话，要不要请台湾？
他现在不能不请了，
非
不请就输了。
对啊，你说老胡。棒啊，老胡是贵人啊，老胡帮台湾拉拉队嘛。你那么嚣张，跟我们呛一下，拜登会跟你丢吗？
不能丢啊！
我的丢啊，绝对跟台湾呛了。那是个视讯会议嘛，全球视讯会议。那好，那我请问你，那拜登只剩一个选择，就除非我不要开这个会了。
对，
我为了你中共，我这个视讯会议我不开，我老脸往哪里丢啊？
没错。
我要不要混个屁？我马上明年其中选举我就挂掉了，绝对跟你亏，而且一定是把你搞到台湾去来参加，这都是变成一个必然的一个呼应的结果出来。
那中国不知道吗？那中国知道，我还是不踩不紧嘞。
所以昏倒嘛。那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我刚刚讲的嘛，拜登不要开会嘛。你说可不可能嘛？
不可能。
对，那所以这个就叫谈判嘛。啊，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冲突、妥协、进步嘛。
对。
我有谋谋，给他打个大对。你就不会妥协嘛？ 那今年是什么？今年是关键年嘛，封关年，二十大的进入二十大的封关年。这个封关年是现在中国大陆多少问题的时候，那要不要谈判？非谈判不可嘛。
所以说，而且拜登是以战逼谈，
以战逼和嘛，以战逼谈嘛，他一定要接受这个现实。而且一个中国的原则不是你北京单方面决定的嘛，是我老美老大决定的嘛，老大现在一直告诉你是我的决定，不是你的决定的嘛。
好，正好另外一个。我也不太令人不解释，今天我们的陈世忠居然花了10分钟的时间，而且连板子都做好了，这后面有什么故事呢？
所以他还重新搬3+11定调嘛？
他还要定什么调？
本来状况是这样的，那时候台湾疫情一天4-500例，甚至加校正回归7-800例的时候，3+11怎么讲就是被骂臭头，对不对？范云化也躲起来，然后陈世忠也没再讲3+11，其实连我们都已经不再谈3+11，
对呀、啊。
昨天
我现在只在乎什么？我只在乎疫苗啊，其他什么好重要的？
我还在乎5倍券，我要不要付1000块吧？对不对？这也很重要。已经没有人在乎3+11。可昨天状况是这样，昨天是有记者问陈世忠说，柏流，因为柏流回来也要隔离嘛，对不对？他说，哎、欸，柏流回来隔离时间只有5天，到底够不够？陈世忠自己说，他本来柏流这件事情5+9就算了，他自己回过头来谈3+11，
没人问他3+11，
没有人问他3+11，人家问的是柏流的5+9。他自己说哦，就像当时的那个3+11啊，当时的3+11只有造成社区感染，没有造成台湾的防疫破口。换句话说，这在洗白3+11，这在政治上是有意义的。可是问题是，为什么要洗白？
对，为什么？
因为3+11这件事情，我昨天就谈了，3+11这个会议一定有人请托，一定有人拍板。到底是谁请托？到底是谁拍板？是请托人大到那个人不得不拍板，还是后面有一个人要求拍板人不准讲出来？这都是问号，对不对？哦、所以他要保护一个人嘛，保护3+11。那个时候请托的，
不是现在还有谁需要被保护成这个样子？
不知道啊，哎，3+11机场有可能在台北啊，哎，有可能在桃园啊，不知道哪里吧。可问题是状况是这样子哦，现在处理3+11，我认为在政治上是精算过的时机。他发现现在疫情已经没了。然后呢，发现现在可以出国玩了，柏流了，所以开始处理3+11是精算过的成绩 的时机。可问题是，你可以不公布会议记录来去处理3+11吗？这最根本，而且你处理方式，坦白说，我认为非常非常的拙劣。什么叫非常非常拙劣？他说3+11只有造成社区感染，没有造成破口。这件事情网友看到炸锅了嘛？难不成万华是虫洞里面自己会有病毒跑出来吗？而且他们自己，包含陈松、包含罗毅军都说，万华的基因定序跟诺富特的基因地区完全一样，是属于同样的传染源。哎，他讲过话都忘记了吗？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其实没有人要追，可是你自己要洗白3+11的话，我们只好再提醒你，3+11真的是台湾疫情的破口。
好，所以董事长，这件事情都已经冷掉了。我们讲了，在政治上面冷披萨是没有人要碰的，这已经冷掉的话题，而且这个话题明明是对民进党不利的，他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他只要有机会他就要来处理这个问题。哎，这个中间一定有猫腻啊！
这个不怎么会冷掉的话题，
它不是冷掉的话题，
这个、是还没有爆发的话题啊。学我行，这个很简单，国民党明年一定干这个话题嘛，柯P明年选举一定干这个话题啊。这开玩笑，你不干我就干你啊！3+11不谈清楚就变成阿公殿了，啊，不是你，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啊，这输压度啊，怎么可能啊？还有搞一个侯友宜在里面
呢、
啊，这都两咖都要被搞死的事情啊。那3+11没有破口，那是哪里？南机场嘛，
南机场，
南机场天上飞下来的，那真笑哎嘛，对不对？3+11当然是因为你3+11引进了印度的阿尔法，印度的基因师带来了阿尔法的病毒嘛，这事实如此嘛。但是也因为这个事情，现在我们的边界管理也有进步很多
了，对，比较
对不对？这是事实啊。可陈时中当然要讲清楚啊，陈时中不利用的事情讲清楚的话，他后面论述就挂掉了。
哦，
哎，那桃园怎么选、啊？那还有一个，民进党内部现在内部纷争多少？
什么叫民进党内部纷争很多？
哎呦，你看各派系在那边斗啊，为什么？因为已经开始
各派系都在斗。
当然，2022的工作小组是不是已经决定了？已经在决定说要废掉选对会，对不对？
对，
就中央党部要整个抓权，要准备开始做2022提名了嘛？你不要，现在是8月份，民进党都是选举。绝对超前部署，我告诉你，都超1年2年，我跟你讲，都没得完蛋呢。所以这都是明年就开始提名的问题，就开始今年中央党部开始做规划了。
对，
而且因为疫情的关系，授权中常会处理嘛，所以各派系代表就处理这些事情啊。
对，
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党内就先干一下了， 你开玩笑、啊，我们现在民进党在谈桃园选举的时候，或者在谈，绝对会把三加十一搬上台面谈了、啊。那新潮流的人搞的三加十一，那非新潮流的，他跟你客气啊？他把机关枪、扁担就给你捅出来了，重武器、重兵器上场先干，所以他今天要公开讲这个事情。他跟我讲这个事情，当然是。
可是重点是你今天陈时中也不是派系中人啊，你干嘛扯这个东西呢？
陈时中怎么不是派系中人？陈时中是百分之百英系的嘛，他在蔡英文指示才会讲这个话嘛，没有高层指示他神经病，他反而记者会讲这个干什么？
弄两个大图表讲了十分钟。
对呀、啊，那是谁叫他讲的嘛？当然是总统交代的嘛。那总统在中央维护谁呢？
是，
当然是我们的三加十一的得住嘛。对，我们的地主是嘛，我们得哎，那个三加十一的原始的是哪？是桃园嘛？那桃园老大是谁呢？桃园是文灿嘛？我们的文灿市长为了这个事情呢，苦不堪言啊，他不能自己开记者会吧？哎，对啊，不要厉害，电话讲好清楚。但一定是郑文灿跑去跟总统哭，总统哭完，总统说：“哎，你给处理后，我记得拍套。”因为明年这个三加十一在两军或是这个整个选战当中，绝对是关键中的关键，而且输赢中的输赢，这不可绝退一退迟一步，机无实所、啊。
好，李医师，但为什么大家都紧张？是其实像日本前一阵子在奥运之前，你就才没强调了，奥运之前他其实已经压住，可是奥运之前他已经慢慢有点回温了。现在奥运结束之后，他真的有那种大爆发的味道吗？爆发到？现在日本政府也是求爷爷告奶奶，到处要疫苗
啊。宝杰，这个东京每个礼拜四都会开一次防疫会议啊。
对
哦，昨天这个专家们用词非常的辛辣，他就说这已经是接近灾害了，然后没有办法控制的状态，
用灾害来形容。
是是，他说每个人都要有这种共识，这根本就已经像是一个大地震之后，你处在一个大灾害之中，你要有这种觉悟才行。然后他说，现在东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监测指标，全部都几乎是创一年多来的新高。
对。
然后用他是日文是用说前所未见的速度在扩散。那这几个数字里面我讲几个我觉得最担心的这个我常跟大家分享的是 PCR 阳性率，它七日已经增加到22点多了22点多，那个就是每测5到4个你就有一个。
对，
那这其实反映的就是我今天脸书就说，这其实你现在确诊出来的都是冰山的一角。那另外我想让大家看一个，这个是重症的比例哦。东京昨天重症的人数也是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之前前一波冬天的时候最高160个重症。
对，
那这要提醒一下，日本东京的重症的定义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是要插管进加护病房才叫重症，我们是跟 WHO 一样，就是氧气掉了就叫重症哦。这个厘清一下哦，这个原来新高160，昨天第一次破200。那你看这个，这是年龄
插管的超过200，
没错，这是年龄分布哦。你看这个一系列以来，你可以看到黄色的偏橘黄色的是老年人，嗯，你可以看现在这个明显的老人家比较少，
对。
可是你看中间的这个紫色、蓝色等等的40到59岁。比较偏年轻的人明显增多，那这个其实就是因为老人家打疫苗打得多，
打得普遍了。
对，日本那个60岁以上，东京哈80%都打过疫苗，那所以似乎对老人有一些保护。可是问题是这些年轻化40到59岁还是会重症，那这些人疫苗就没有打这么多，所以现在看起来他还是已经对日本的疫情造成一定的那个压迫。那所幸到现在这个时点这个是东京的死亡人数都还躺在下面，还没有反映出来。可是我已经看到一个现象，因为他们实在没有那么多病床，所以很多人就是轻症就待在家里，我觉得有点像我们5月中那个状态。
可是我们知道当时我们感染最严重就是家户感染，
没错没错，一个是这个，然后一个是哦，如同我们当时就有一些人在家里来不及送医院，然后才发生一些缺氧的问题。现在日本一样，是当时的台北一样，血氧机啊、金手指大家抢购，然后他们也很担心会不会那种来不及送医的状况。像这个监测里面有一个有趣的指标，他说只要你打119，然后想要送医院，假如你在20分钟内找不到送的医院，然后或是找了要超过5家都没有人要收，他就算一个事件。好，这个事件100多件， 一天可以100多件，
没地方丢的。
对，昨天有一个新闻说有人找了120间医院，没有人要收。就这个在前一次冬天的这个时候，也就是接近医疗崩溃的一种状况又来了。所以我也很担心接下来日本会不会这个死亡人数会开始上升。
永德软骨素胶原定，灵活小白定，五大成分，一天一定，帮你守住关键。
到民进党现在造反了吧？当然讲到现在我发这5倍券，你至少要付1000块啊。可是现在我看到了蔡益宇，我们现在看到了罗志镇，哎，全部哦，这些都算是郑国会的，或是英系的，全部都全面振兴，全民免付，哎，不是什么109万不用付，不是什么900万不用付，是全部的人都不用付那1000块了。
哎，这是蔡英文给苏贞昌的最后通牒、啊，
真的假的？
当然是最后通牒啊！怎么这样讲啊？今天是这样子，一大早就发现10位英系立委发联合声明。发联合声明说，你发振兴券没有问题，可是你那1000块不准跟人民收。所以哦，他们你看哦，每一个包含蔡益瑜，
我也同意啊，你跟我干嘛跟我收1000块？
对啊，这太奇怪嘛。所以你看哦，蔡益瑜，然后江永昌、罗志镇，然后连陈明文都好，刘兆豪全部是英系的立委，然后同样口号都叫全面振兴、全民免付。口号是一样，然后呢？你看所有的设计 slogan 都一样，
对、啊，
连这个振兴券的券都是一样，有中央厨房一起提供的那个档案，让他们一起来做。然后呢，最扯事情，他们弄完这些东西之后，你看哦，还会互相打气留言，
打气留言。
在这个罗志镇的粉丝专页哦，下面有庄瑞雄还会留言啊，庄瑞雄主张支持免付1000元，刘兆豪
庄瑞雄都跳出来了，
庄瑞雄跳出来了，然后刘兆豪也说兆豪主张，你看这样格式都一样。
所以罗志镇的粉丝团，刘兆豪去留言了，
刘兆豪留言，
王美惠也去留言了，
全部啊，陈明文也去留言啊，明文主张，哎，他连标他连那个字都一模一样，兆豪主张不要用1000块，阿慧主张不要用1000块。阿文主张不要用1000块，每一个人都一模一样。这你说这个没有串好，我打死都不信嘛。然后他们用的名义是什么？10位英系立委，为什么？因为这个锅蔡英文不要背嘛。为什么蔡英文要背？
蔡英文不要背这个锅。
当然，这件事情发展什么？我昨天就在这边预言过了嘛。蔡英文昨天已经找了苏贞昌去府里去谈过。谈完之后，
蔡英文说：“我支持苏贞昌的政策吗？他好好干吗？”
谈完之后，蔡英文那边的是说，在定案前要跟委员多沟通。
对，
什么叫做定案前要多沟通？我不是定案了吗？
这代表对府来讲还没定案，
还没定案嘛，要把它推翻嘛。可是问题是哦，沟通有没有用？沟通如果没有用的话，今天就直接给苏贞昌下最后通牒了嘛，请你苏贞昌去改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因为这民怨太大了。
民怨很大吗？
是这样子，在一开始要决定要振兴的时候，包含民进党自己内部委员，像郑国辉、陈其飞就公开说了嘛，他们郑国辉开记者会就是不要收1000块。然后有的委员虽然没开记者会，可他私下说什么？你发现金不是一了百了。结果呢，你不管是直接发券，还是最后直接发现金，结果呢，苏贞昌都没采纳，最后就采纳一个去年已经被骂过的3倍券，然后一模一样事情再端到这边，然后呢，重点是什么？
可是苏贞昌讲，我的3倍券的成效非常好啊。
可是那个成效是他推估的、啊，他推估每一个人可以花了，虽然拿3000块，可是每一个人大概花5000多块，然后把5000多块乘以多少的人，然后就是所以我成效这么的好。可问题是这个东西是完全第一个是没有根据的。第二件事情是他成效可能好，可他最后都怎么样？都被大企业拿到哦。3倍券不能找零。
什么叫被大企业拿到？
原因很简单嘛，因为3倍券那时候大家都还记得吧？我们有3000块嘛，里面有500，有几百的嘛，
有200。
可是因为他不能找零，他不能找零，你不会去吃35块的卤肉饭，你可能比较可能是去什么？去餐厅吃大餐。然后呢，去百货公司买一个好东西。
所以我要去吃我们家那个阿巴的油崩美山的土啊！
对啊，这样怪嘛，不方便嘛，对不对？所以你可能会去在百货公司买一个你早就想买3000块的什么什么东西，或是买一件你早就想买的3000块什么什么鞋子。
而且大财团才可以把你再附加上，哎，你3000块，我给你用3500、4000。
重点来了，后来为什么大家三妹就玩疯了？因为开始有非常非常多的优惠嘛，对不对？我从来没看我巷口的卤肉饭有优惠过，他没办法跟你玩什么买一碗卤肉饭打8折这样的游戏。可是呢，大的餐厅可以说，哎呦，吃东西打8折可以啊，买衣服可以打8折，最多什么？那个旅馆有没有？旅馆买一送一，1博20，那时候一大堆嘛。所以那个时候三倍券其实有个最大问题，就是其实那种摊贩还有小吃， 你振兴不到。
对。
可是问题是，现在以今天这种状况，
但是这种小摊贩受伤最重啊。
对，小摊贩受伤最重，或者是都很重，可是大财团后面扛得住，
扛得住。
可是小摊贩的金流过不去，所以为什么一开始那么多，包含民进党、民代都跳出来，因为他们在地方压力很大很大，在于哪里？今天已经不在于我过不过去，在于我这三个月缩衣节食。好不容易等到政府要给我一笔钱，我还要再从口袋掏出1000块，这是奇蒙级的问题嘛？很多人说我不相信台湾有的1000块都掏不出来，都掏得出来。可是有的人，比如一家六口，我要一次拿6000块出去，
对哈、哦，
也是有压力，也是我坦白讲也有压力。很多人一家子夫妻两个加起来一个月就赚4万块或赚5万块，一次掏6000块也是有压力。第二件事情就算掏出来，我那感觉不好嘛，所以最后民进党
情况有这么差吗？
当然是有那么差，差到英系立委跳出来了嘛，差到蔡英文不想背锅了嘛。所以哦，今天就看了蔡英文如果弄成这样，苏贞昌如果还不听怎么办？
对，
鱼死网破是不是？如果苏贞昌最后还是要1000换5000怎么办？所以说现在就是要看苏贞昌一到底要不要转弯。二，如果没有转弯的话，那蔡跟苏的关系，我认为会降到冰点。
好，这个小谢。真的民怨有那么深吗？我想说就发钱不要。我觉得最好笑的一条新闻是，民进党的这个秘书长还讲说，有啊，我们做了一个民调啊，竟然支持5倍券的有60%多。我心想，你给人家钱也才60%多，你有问题耶？60%是一个很难看的数字，你还拿那边说嘴来，那自洋洋得意。这个发6倍券已经让整个老百姓受不了到，全部都跳出来反弹了，
宝杰哥，我们国民党哈已经好久没有看到民进党不同的派系里面跳出来在台面上，脸书直接互殴，你知道吗？我们坐在第一排摇滚区看了，坦白说蛮兴奋的。
有兴奋吗？
对啊，
但你们国民党也太渣，照讲都应该是你们杀的，还看人家杀那么开心。
所以我真要讲，这一次捅破这个马蜂窝的破口，其实是国民党。为什么他们会跳出来？其实3天前哈，因为那个朱立伦他在脸书上做了一件事，他把所有民进党目前对于发不发5倍券，现金还是纸券，还是要拿5倍券，要拿1000块出来，全部列表。哦，你知道全部列表之后压力就来了，因为很多人会开始打电话问说啊，你怎么都还没有表态？苏巧慧，你到底你爸爸苏贞昌要发5倍券，你支不支持？你怎么不表态？王定宇你怎么不表态？开始有压力来了，所以你就发现哈，里面大概有39%的民进党的立委早就已经跟苏贞昌是不同调了，但是他可能是比如说受访的时候上节目的时候默默的表态而已，并没有把这件事整个拿到台面上。那这个统计数字出来之后，民进党不得了了。再加上小英去勘灾的时候，记者就问了他这个问题，遥遥远远问说到底要不要拿1000块去换这个5倍券？他说什么？他说行政院会再跟大家做说明。然后我们就看到了今天的一个媒体报道哈，这个记者长期是跟蔡英文是相当友好的，他就讲出了蔡英文跟苏贞昌他们见面讨论的这个内容，意思就是说。是苏贞昌他脸皮拉不下来，因为他觉得如果不拿1000块去换，就跟马英九的消费券一样了。民进党之前把马英九拉得这么惨，我的面子挂不住。哇，我觉得这个报道
面子有这么重要吗？
对，我觉得这个报道把这件事写出来，反而更不给苏贞昌面子，因为我们会发现说，原来行政院长把自己的面子看得比市井小民的生计、市井小民的需求来得还要更重要。所以下午马上这篇报道之后，所有民进党英系的立委跳出来了，同样的图卡，只是换了自己的大头贴，同样的口号，同样的留言，就是在跟苏贞昌逼宫嘛，就说这件事已经闷烧到蔡英文觉得，你如果真的要民众拿出1000块来跟你搞这个，民进党的民调崩盘，而且2022年不用选了，
对，
所有民进党的
5倍券有这么严重，严重到会崩盘？
宝杰哥，我告诉你，我家以前开早餐店的嘛，我最了解这个事情，我就举例哦，我们汉堡蛋30块，奶茶20块，是50块钱嘛，一个。消费者来大概就是50块到100块，你一张面额200块的券不能找零，我要怎么做你的生意？
不能做。
好，那会怎么样呢？那这些人他拿这个券，好，我看到 Seven 大财团嘛， Seven 有在做什么咖啡计杯，好，去年很多人都去咖啡计杯，觉得好划算。你看民进党这个3倍券发得好。你去计杯了50杯、100杯咖啡以后，你还会去早餐店喝奶茶吗？
不会，
不会，因为你就替代掉了嘛。所以振兴，你要振兴的准，你要看现在最需要振兴的产业是什么。我们需要振兴的是大卖场吗？是财团吗？是那些有能力、有现金流可以寄出一大堆优惠的吗？应该不是吧？应该是针对那些活不下去的小店家。
难怪民进党这些立法委要跳出来，因为这些。 是民进党的传统支持者，哎，
是，而且是他们的调阿咖，是我们每天在市场里面都会碰到的人。我们民意代表每天在地方走来走去，就是碰到他们，所以他们现金流都不够的，都没办法周转了。你还叫他要先拿1000块去换钱，你还叫他要先收人家一大堆消费券，累积个3-5万再去银行兑换，他们能够接受吗？一定不行嘛。
好，施总，你一开始就讲，哎，这种纾困时间是最关键的，哎。如果今天他虽然讲我板已经做好了，板已经做好了，我再印制，我再下去，我再发下去，哎，那也就是十月多了。你在强调时间，时间，时间，缓不济急啊。
没错，宝杰，我一直讲，其实这个发多少钱，我觉得都不在意。为什么？你要想为什么去年各国政府会第一个时间就发现金？主要原因就是要快速。
快，
其实重点是在快速。比如说，我们以这个目前的这个现阶段来讲，我们目前的失业率是4.8%。我们这一阵子的这个无薪假人数已经到5.5万人，那5.5万人都集中在什么？集中在中小型的摊贩或是中小型的公司比较多。目前已经这样子，我跟你讲，我们现在如果要发这个所谓的5倍券的话，要时间的话，至少到10月，10月才发，哎，现在是8月。你还有2个月的时间，
哎，我已经等了3个月了，
没错，
你还要我等2个多月？
对，那到10月的时候，我跟你讲啦，目前在苦苦逮捕的那些人，他根本撑不到那些时候，反而是最惨的那些人，他一定会撑不住，因为那些小公司他会率先倒闭，率先倒闭，等到那个到你发振兴券下去的时候，那些你原本要赞助的那些人呢，他可能已经不在了，哦，因为他可能撑不下去，他公司就关起来，他如果一个摊贩他撑不下去，他就倒，
这有这么严重吗？
收了，我跟你讲。根据美国，根据全世界的经验，就是说，中小型的企业或是中小型的摊贩，这些他在这个金融风这一波的疫情里面损失最严重。那损失最严重的话，他如果停的话，他直接就不会再开了。譬如说，最近不是在公布什么比比登的那些名单啊？你发现到，哎，很多名店他已经不开了。那你说，哎，这名单出来的时候很开心啊，好不容易有这个名单出来，如果有振兴券多好，我马上就可以，搞不好很多企业就很多公司很多这个餐厅他就可以撑下去。
是，
就没想到你还要给他2-3个月的时间，那他哪撑得到那么多的时间啊？而且说真的啦，你到那时候再出来的时候，疫情会怎么样的，没人知道。
对，
所以我才说这你我都一直讲，其实这个振兴，我觉得多少钱都不在意，我觉得就是速度要快。现在才有振兴的意义啦，你说几个月之后那已经不再振兴，那你可能去收拾还比较快。
好，董事长，今天那个画面真的太精彩了吧，今天是所有英系的蔡依瑜这些人，甚至连庄瑞雄都在底下留言，他怎样造反了吗？
完全造反，就很简单，苏贞昌今天这个行为，就是以前哪个朝代我忘记了吧，何不食肉糜乎啊，就是这种
晋惠帝，
晋惠帝，对，晋惠帝的何不食肉糜乎，就是放在今天苏贞昌的身上。那这个家伙是个，你看到没有？他制造的民怨已经冲到哪里去了？你知道吗？已经马上冲到民进党执政的城墙。
有这么严重吗？
当然，
我也发钱呐、啊，我发钱5倍，我都发3倍券，为什么不能发5倍券呢？
那你讲啊，你所以英系的诉求很简单了、啊，那你不要跟老百姓要钱呢、啊，你就给他5000不就结了吗？你刚刚又讲了，你给他的发这个烂券以后，变成造福财团，你小摊贩。现在我们台湾小摊贩现在失业率倒闭一大堆啊！你为50块、100块的开销，那都是要命的钱呢。那你为什么不帮这些人呢？你搞个200，200我怎么办？不能找零，那就跑到 Seven 去了嘛，跑到统一大财团去了嘛，跑到大的百货公司去了。他完全不考虑这种基层的这种辛苦。跟这种现在这种嗷嗷待哺的这种伤，这种民间的痛苦的地方，他完全不考虑，一意孤行，他凭什么？为什么那么一意孤行？
为什么？
到底什么道理？我想了半天，只有一件事情，他学川普嘛，川普在发钱的时候也签个字，你看到没有？
签个字，
他就是要留让台湾的老百姓、基层老百姓留下一个对他的这种永远的怀念跟痛苦的记忆。就是想到我苏贞昌，
我要有个5倍券，
对、啊，
要有个券，
就想到我苏贞昌，哇，收金枪铁金钉赞，对不对？他认为下去会感激他，然后他干什么嘛？他选总统嘛，因为酸总统嘛，当然因为酸总统，你不要变这，哎，就一个人，他一个人的力量跟全党为敌啊，他为什么？他为什么敢跟全党为敌？你知道什么信念让他跟全党为敌？
为什么？
造福百姓，我告诉你。你们白叫够全台湾老百姓，跟你民进党这还要跟你拼，就安尼尔嘛。所以英系他说党内斗争跟他干。
哎、欸，可是我现在有一个不懂事，蔡英文都已经跟他谈了， 蔡英文谈了之后，为什么这件事还闹这么大呢？
蔡英文的人的，这就是蔡英文的大问题。就苏贞昌现在吃定蔡英文了嘛？蔡英文跟他谈问题的时候，蔡英文就熬不过他。他现在行政院长，你怎么办呢？你林人家下台吗？所以蔡英文是一个温和派的领袖嘛，他被苏贞昌吃定了嘛，他没有办法换嘛，他没有人可以接这个位置。本来有陈建仁，
对，
用疫苗教父来接一下。结果疫苗教父挂掉了，高端把他搞死掉了。那现在怎么办呢？没有人嘛。刚刚郑浩讲很清楚，一家有六个人，
对，
四个小孩，6000块，6000块。如果他老爸是开计程车，他老妈在外面打零工怎么办？6000块拿不出来，6000块提不出来呢。我落在蔡奇阿头，
对，
那物件那6000块就大就大呢。他想过这个事情没有？他完全没有想过这个事情。他想的都是要想的是大的东西。他想的是好看的东西，他想的是他的面子。你最后一定搞到把民进党搞垮，变成老百姓跟全台湾老百姓为敌，就苏贞昌的杰作。
你这样被放出来了，可南韩政府讲代表话说，放他出来是为了半导体跟疫苗，为了半导体就代表他是冲着台积电来的。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宝杰，我跟你讲，这样半导体的确是如此。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去看三星的财报，他目前他这几个季度啊，他的现金越来越多。那他现在手上现金居然有1000亿美金。那为什么1000亿美金呢？人家就问他们的财务长，他们财务长说没办法，我们没办法大量投资。
没有，
因为为什么没办法大量投资？因为没有人能够做决定。所以目前为止来说的话，半导体里面的，包括说在平泽的投资，甚至到美国，但你要到奥斯汀，你要到这个亚利桑那州，还是到纽约州，这个出来只有李在镕能够拍板定案。所以半导体的发展的确需要李在镕，他不出来的话没有办法做。另外第二个是疫苗，为什么疫苗那么重要呢？因为主要原因就是说，之前的李在镕曾经说了，我要投资20亿美金灌这个到这个三星的这个制药里面，我要盖一个超大厂。
对，
那超大厂之后，因为它入狱之后，这个停住
了。停了。
那停住了之后，这20亿元你没有拨下来啊？拨下来之后盖，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因为五月的时候，文在寅去访问美国的时候，莫德纳就说要给这个三星代工。
对。
但是三星这个一个
厂还没出来，
没有弄好啊。所以你看，他出来之后把它弄好，他20亿元投下去之后。预计明年可以帮莫德纳生产数亿剂的这个疫苗，所以数亿剂疫苗出来的话，那当然 OK 啊。
那韩国就有莫德纳可以用了。
为什么？因为三星目前他帮几个，帮这个莫德纳，然后帮 AZ 代工，然后帮史波尼克代工，然后同时之间他未来还要帮 Novavax 代工。所以呢，如果他出来好好把这个搞一搞的话，韩国的疫苗可能未来就的确是有救，
就给自给自足了。
所以对他来讲的话，因为目前韩国的疫情正在往上，韩国的疫情正在往上延烧之中。虽然说他们疫苗目前打了30多%，但是他们疫情目前整个南韩的话，一口气都破1000人这样子，所以他也有一点疫情顶不住的一个状况。另外第三个还有一个非常重要，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除了为了半导体，除了为了这个所谓疫苗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为了手机。那为什么为了手机吗？因为现在南韩的这个目前的这个三星的手机呢，在国际市场呢遥遥落后，给这个目前已经被这个
小米干掉了。
那为什么被小米打败？因为三星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说它的越南厂几乎都完全停摆。那为越南厂停摆的时候，那没有人能够解决越南厂的问题，因为只有李在镕跟那些越南的官方非常好啊，他要买疫苗或是干嘛的话，他可以去做这些事情、
啊。他太可怕了。他跟美国很好，
对，
跟日本很好，
是，
跟中国很好，他跟越南也很好。
没办法，过去李建熙本来就是把所有的关系都坐在他的身上，所以他的确跟国际的关系非常好。这些问题来说，三星集团你能够往前走，只有李在镕才能够决定。所以呢，今天这个文在寅也直接说大白话，没有问，没关系，没办法、啊，我们为了半导体，为了疫苗，只好把李在镕放出来。
而且刚刚讲到的。现在不是只有东欧现在转向了美国，
是
现在连韩国都转美国
了。对，那为什么会转向美？为什么转向美国？我们给大家看一个皮尤民调，皮尤民调里面这边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你可以直接看21年的话，你看大部分的国家来说的话，都是比较反对这个美国的，特别是南韩，南韩非常有意思哦。南韩在之前的时候其实都是比较喜欢中国了，结果没想到他在最后在今年的时候，居然有77%的民众讨厌中国哦，所以告诉你什么？告诉你，南韩的民风在这个所谓的民间的这个声浪在转变的时候，文在寅是政治人物，他当然看得懂这个民调嘛。你既然南韩的民众不喜欢中国的时候，那我只好在这个时候转往美国阵营去。
欢迎收看《关键时刻》。 我们今天连中央社都特别的报道，他们以 mail 去问了 BNT 的发言人，而发言人就特别回答说，哎，没有错，手续完成，我们可以交货给台湾。可是中间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他一开始讲说，他说 BNT 生产的疫苗已经在3号获得台湾相关单位的紧急使用授权，目前正与伙伴上海复星全力以赴，希望尽快提供台湾民众 BNT 的疫苗。啊，这问题是怎么会在3号的时候才获得紧急授权？而且是不是你在获得紧急授权的时候，我后续的动作才有办法展开？我们知道在7号、9号、11号这三天，他们有三个生产线在进行。当然讲，有人讲你可以一个鸿海，一个台积电，一个是我们的慈济，进行这一批货就是要给台湾的。好，那问题来了，如果3号我还没有这样的紧急授权，7号、9号、11号会不会被人家中途拦截呢？会不会被又被人家给抢走呢？啊，这个时候你就看到陈世忠在8月3号的时候，他很奇怪哦，他是主动的表示说，哎，接下来我要表示下午会签合公文，通过 BNT 疫苗的 EUV， 让疫苗制造跟输台的排程较为顺利。他也特别提到，哎，郭董对这件事情很关心，哎，不早就签约了吗？不是早就已经要捐给政府了吗？为什么你到了8月3号你才要签 EUV？ 而签 EUV 的时候你还特别强调郭台铭对这件事情非常的一个关心。接下来，哎，郭台铭就跑去捷克了，就跑去德国了，就跑去订货了。是说这中间好像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关系。
没错，事实上陈时中曾经说，如果能够让货早点来的话，我们什么东西都愿意做。
对，
可是呢，今天这个中央社这个报道让你看到好像不是这个样子。
好怪哦，
为什么不是这个样子？因为根据中央社的报道是说，因为你八月三号通过了台湾通过了这个 EUA 之后，我们这批货才能够顺利生产。那预计这批货呢，大概约莫在九月的十月的时候能够抵达台湾。可是宝杰，我跟你讲，如果八月三号没有通过 EUA 的话，我们台湾呢可能要到十二月才能够拿到货。
到十二月才拿得到。
对，那问题重点就来了，为什么到八月三号才通过 EUA 的相关的这个？大家觉得很奇怪啊？哎，不是郭董他们这个，他们跟上海复星是七月十一号就已经签约了，
对，
跟政府的合约是七月十二号就签约了。七月十二号签约，照理说 EUA 要因为赶快把它跑完、啊，
七月早就该给了。
但是因为呢，这个进入这个政府程序之后呢，事实上 EUA 的相关的过程是由政府出面呢跟原厂去做这个相关的这个状况、哦。那当时为什么 EUA 会由政府提出？因为第一个时间你记不记得？当时我们就曾经说，哎、欸、，BNT 可以打到十二岁以下。
对。
那当时的鸿海跟台积电说，那交给政府处理嘛。
是。
所以这个 EUA 最后的申请的确是由政府出面去申请的。
也就是十八岁以下能不能打这个疫苗？
对。
可当时我们的政府讲，哎、欸，那也要看鸿海。看这个台积电，
对，
看慈济，
是，
他会不会送这个 EUA 过来？
对，
当时台积电第一时间发，哎、欸，我已经捐了，
对，
那跟我没有关系哦。
是，
所以 EUA 的这些问题，
对，
你自己台湾的政府直接跟 BNT 谈。
对，也就是说后来的话，就由政府跟 BNT 互相的合作，那互相的谈判。但是呢，后来我们把它改成说，从十八岁后来降到十二岁，这都是由我们政府提出的。可是为什么一直没有提 EUA 申请出去呢？主要就是因为郭台铭郭董。他就一直在盯，他想说，哎、欸，那我们已经提出相关的这个文件了、啊，我们都已经签约了，那请问我们这时候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到货？
进度如何？
于是他就跟 BNT 相关的人士去商量，
他还在跟人家联络、
欸。对啊，那到底怎么回事？那为什么没有赶快生产？照理说赶快排下去，因为他知道说，如果不赶快排下去的话，整个生产流程，因为台湾我们还要换标签，那如果换标签的话，至少生产到换标签完全来的话，至少一个多月的时间。如果不赶快做的话，时间会拖得很慢。于是他就跟 BNT 问 ，BNT 就说，要啊，我们要生产啊。问题是你们台湾还没有通过 EUA 啊！七月底的时候 ，BNT 跟郭董说你们台湾没有通过 EUA 啊。那于是郭董非常
七月底还没有 EUA。
对啊，那于是哎，从、欸、七月中，从七月十一号、十二号到七月底的时候，台湾到目前为止我们的 EUA 还没过，所以 BNT 说我们没办法帮你生产，你要 EUA 过了才能够生产。于是这个时候呢，才有所谓八月三号陈世忠自己主动宣布嘛，因为郭董很急啊，很多代理商、原厂都说要赶快排入流程啊，那我们就赶快给他一个紧急的说紧急的授权啊，那排入流程的这个争取会比较顺利，也就持续到了八月三号，我们政府终于从七月底到八月初的时候，政府终于快速的这个进行，
对，
让 EUA 通过之后，下午签了之后，于是为什么郭董会放心的离开？
赶快跑去捷克了。
为什么离开台湾？因为就是他知道说 EUA 排进流程之后呢，他可以开始生产。那我去德国盯厂才有意义嘛？
不是，我到底是放心还是不放心？
对，
也就是说，我怎么知道这中间有这么多的波波折折？我在台湾都有，等于说 当我确定 EUA 的时候，
对，
我要去德国眼见为凭。
对，也就是说，他确定 EUA 的时候，我们就讲这有非常多种。陈时中不是就说吗？即使排入生产线，你没有订的话，都会被拿走。所以后面这一个阶段的话，就由郭台铭他飞到捷克打完疫苗之后，就到德国去盯厂。如果没有这样整个程序的话，宝姐，我跟你讲，中间你只要疏漏任何一步，八月三号没有排入流程的话，按照目前的讲法是，因为为什么要八月三号？德国一直跟你讲说，哎、欸，如果你八月三号没有排入流程，我们八月七号、九号、十一号有三批要生产，
对，
三批要生产，你八月三号给我的话，按照这个公文流程，你可以提前，你在我排入生产流程的时候，你可以给我，否则我也不敢生产。
所以七、九、十一，
对，
这三批就是你的，
对。
如果你三号不给我，
对，
七、九、十一这三批，
对，
搞不好就给别人了。
因为为什么我德国原厂要看到你的 EUA， 因为你 EUA 授权给我之后，我才有所谓的免责那些东西，你都可以给我嘛，不然我生产出来我要给谁？对不对？所以因为八月三号签了这个之后，哎，所以德国才顺利到八月七号、九号、十一号开始生产，这一批货才能有机会来到台湾。否则，根据德国的说法是说，哎，如果错过这个时间的话，那可能要在一个月、两个月，那可能来到台湾的时间，从原本的十月就可能会 delay 到十二月，甚至还有更后面的这个时间点。那留这个所谓的变数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多。
难怪他那天陈时中在谈这句话的时候，他突然加了一句哦，郭董事长对这个东西。是很急了，
对，
他也非常积极的在处理这件事情。
对，
当时我听到陈时中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绪。
对，
不是说今天鸿海已经捐给你了吗？
对，
不是台积电也捐给你了吗？今天包括了像是慈济也捐给你了。
对，
那你为什么讲？哎，为什么没有慈济很急？为什么没有台积电很急？
对，
是郭董事长很急。
对，
你今天拖到了八月三号才特别讲的时候，是郭台铭郭董事长很急。
对，
那如果郭董事长不急呢？那如果郭董事长不急，没有积极处理这件事，八月三号的 EUA 过吗？如果八月三号的 EUA 不过，那九月能来吗？按照这个顺序，七号、九号、十一号是进步，是没有了，就被弄走。我要下一批，下一批我们刚刚问了一下，最快的要到十二月。
对。
十二月缓不济急了，
而且 BNT 就直接跟你说了嘛，他七月底的时候就跟你讲说政府没有通过，那时候显然是没有通过，不知道这个状况，所以告诉你什么？告诉你这个约进入到政府跟 BNT 的时候，其实政府的态度是比较消极的，他也没有主动去说，哎，那你到底需要什么？那你的排入流程是什么 ？BNT 显然没有拿到你的 EUA 嘛，所以他七月底为什么郭董事长会很急？就是因为他七月底知道这件事嘛。知道这件事的时候，赶快时间，赶快去跟你讲，哎、欸，赶快做、啊。
他不是讲吗？我们也很急，我们也每天透过视讯、透过资料、透过传真，我们不断在跟人家谈，可是没有办法，等着等着就被人家抢走了。
对，而且我觉得目前的政府的态度可能是说，哎、欸，我先把我的这个部分讲做好。但是我觉得目前的政府呢，在处理这个 BNT 的这个案子上面，的确相对比较消极。为什么？
不是因为消极，是怪。怪怪非常怪，
而且事实上从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最早六月十号就有传出说，因为当时就已经有人要捐了嘛，这个郭董啊，很多人都要捐，甚至慈济
台积电不是也有意思了吗？
当时的时候，我们就说，哎、欸，Johnson，还有这个所谓 BNT， 我们可能都会赶快的处理。但是问题是，真的捐赠给你，合约都签好说，哎、欸，六月十号就说我们会尽快处理，一直到八月三号才完成。这个处理的程序未免也太长了，要不是郭董真的去盯厂的话，我跟他讲，搞不好这一批疫苗真的就永远不会来到台湾。
而且八月三号是 deadline 的，你这种天大地大的事情，你怎么会在 deadline 的时候才签那个书？
对，我就跟他讲，事实上民间企业最早台积电跟鸿海都有停出所谓的 BNT 的这个购买嘛，对不对？那到六月十二号的时候，民进党政府就说，哎、欸，我们可以让企业去买。那一直到七月十一号的时候，我们才谈判完成跟复兴签约，甚至七月十二号的时候，企业跟我们政府都完成相关的这个程序。
对，
所以从七月
十捐给你了。
对，所以从七月十二号一直到七月底这段时间，我们的 EUA 几乎是完全没有动作，一直到 BNT 说，欸，没有 EUA 的时候，八月三号才赶快紧急的完成。要不是没有就这些程序来说，我要告诉你什么？政府在处理 BNT 这件事情上面来说，真的不像。所以我才为什么一开始说，陈时中不是说如果能够做什么尽快的话，我们都能做到。显然政府在这个 BNT 的 EUA 的这个授权上面来说，时间可能就真的比较慢。如果你在当初七月十二号就过关之后，如果你能够尽快在一两个礼拜就做好的话，搞不好我们的生产流程可以提前到更快，提前到更快的话，搞不好我们到货时间会更早啊！就没想你要等到人家郭董发现到 BNT 跟 BNT 谈过，都知道说，哎、欸，你没有EUA的时候，你才要开始加快速度。所以这就是政府我们对 BNT 的这个态度。
不是，而且我觉得陈时中非常有趣哦， 他有的时候是你感觉到他在瞒什么东西，
是，
可是有的时候你就觉得他老实到彻底，
对，
不然的话，哎，在这一段过程里面，你干嘛要特别提出郭董事长对这件事情是很急了，他也非常积极在处理这件事情。你到底为什么会突然谈这句话呢？
抱歉，因为啊，因为没有 EUA 的话，真的 BNT 就不会来。而且呢，因为8月3号完成这个 BNT 的这个签，这个所谓的 EUA 之后，8月4号郭董就已经飞到捷克去了嘛。飞到捷克去，他就秀出这个。就你知道8月5号的时候，这个我们陈时中说什么？哎、欸，我们这个郭董非常辛苦啊，那他飞到那边呢，我们祝他旅途顺利，然后去疫苗的话，我们祝他马到成功。所以叫跟你讲什么？真的，他希望郭董能够去那边帮我们盯货。那为什么这样？哎、欸，宝杰，我跟你讲，我就讲嘛，这个陈时中说，有如果必要的话，可以让货早点到，任何作为我都愿意做嘛。但是事实上，我们相对这个 BNT 来说，并不是这样。我们看人家韩国怎么做，韩国原本8月11号传出说，因为他们现在要去催这个所谓莫德纳疫苗，就没想到8月11号传出来。8月13号，人家就马上启程了。哦，他就马上已经有代表团都出现了，
去谈莫德纳，
马上要去谈莫德纳。那你更不用讲，今天为了疫苗的时候，他把李在镕都放出来了。所以告诉你说，人家我们说有必要，
凡事莫如疫苗急，
什么任何作为我们都愿意做。哎、欸，台湾不是这样，反而你看到的是人家韩国是，反正什么任何事情我们都愿意做。这就是我们台湾跟韩国在面对疫苗上面不一样的这个态度。
而且刚才讲到了。如果今年我们就可以拿到这个疫苗，
对，
那明年拿不拿到？
是。
如果今年我们的台积电、我们的鸿海、我们今天的这个所谓的慈济，
对，
都已经可以抢到这样的过程里面，
对，
那人家不会问一句，那你明年要不要吗？现在人家如果问我的时候，我敢回答吗？
没错，事实上现在对我们来讲的话，各国都已经在订明年跟后年的这个量。事实上，以我们政府目前订了明年跟后年，我跟大家讲，其实这个量还是完全的不够。那人家光是英国一年就订了目前的库存就2.1亿支左右，所以我才说嘛。真的，我们阿中部长不要再不急了，要赶快的急，要赶快的行动起来才是。
好，所以董事长，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看到联合报的黑白急，郭董急，阿中不急，也就是当签署 BNT 的时候，陈时中笑笑说啊，郭董对这件事情很急了，我今天下午签给他。我们来看完整的内容，他的完整内容是郭董事长对这件事情很急，他也非常积极在处理这件事情，再加上今天中央社。BNT 的发言人讲的是说，哦，因为我们3号拿到了政府的台湾政府的紧急授权，所以我会跟上海复星努力的提供这个疫苗给台湾的民众。问题是，你把这些兜起来就怪，非常怪。为什么非常怪？为什么要拖到8月3号你才会通过这个 EUA？ 如果8月3号没有这个 EUA， 那8月7号、9号、11号这3个排程，台湾拿得到吗？那如果8月3号？这个 EUA 是陈时中自己突然想到，哎，我还没签，赶快签。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干嘛感谢郭台铭？也就是说，你在签这个 EUA 的过程里面，郭台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郭台铭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要特别强调郭董事长很急？
我把这个事情变得更简单来看一个问题了。现在联合报写得很好了，阿中不急嘛。阿中不急，老百姓急不急？
急啊，
老百姓急。那为什么老百姓急，阿中敢不急？很简单嘛，阿中绝对不是一个人在这边不急嘛。什么叫不急？我解释给你听好不好？叫做故意拖延，叫做不急。他的故意拖延这个 EUA， 他为什么敢一个人故意拖延？我跟你讲，他抹黑的大了。阿中没有这个种，没有这个勇气去拖延这个 EUA 啦，这个绝对是高层指示。陈时中给我拖哦，这个一定是高层。
这时候还敢拖？
当然拖。为什么？我现在跟你讲为什么拖的理由。我先讲另外一个对照组给你听了、啊。我们台湾 CDC 政府直接跟 BNT 签的合约，在今年1月10号的合约，
对，
失败的合约，对不对？是我告诉你，你去上网，当时我上网去看，我们的 EUA 是在等在那边的，1月份就签好 EUA， 等在那边等这个合约通过。
你说那个时候？早就有 BNT 的 EUA 了
，EUA 早就有了，挂在 CDC 的账上，是那个食药署 FDA 早就过了，先通过 EUA， 合约没有过 ，EUA 过了，现在这个是合约过了 ，EUA 不给你过，然后故意拖延时间，所以我们现在不去比较，不知道真相，我就这样重复一句，政府这个失败的合约的 EUA 是在等合约签署，那郭台铭这个是。合约已经签署了，政府不签 EUA， 这两个差多少？
对，
这说这个两个态度完全大相径庭。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
这是故意拖延， 故意拖延，绝对不是陈时中一个人敢这样拖延。
他现在不是急着没有疫苗吗？现在已经软囊羞涩，没东西了，巧妇无难为无米。
这些人是匪类，胆大包天，你知道吗？他罔顾人民的健康跟安全问题，就为了权力斗争，不择一切手段。那这个事情是谁干的？当然不是陈时中一个人。
权力斗争，
当然是权力斗争，很简单一个道理嘛。他希望干什么，你知道吗？他希望这个事情开花吧。哦，八月三号如果没有给他。郭台铭如果没有盯这个事情会怎么样？
就没了，
就没了，因为别人抢走了。就没了，他不是讲了，一不小心就被抢走了。
这有什么好处呢？哈哈，
郭台铭现在是目前台湾在民、在政界、在商界声望最高最高的人物，
又很高嘛？
当然高。这郭台铭的底细底，郭台铭不管他搞不搞政治的，他明年的2022、2024里面，很多人都把他点名在内。郭台铭也强调说他不会参加选举，但他会不会去？他变成一个声望很高的人物嘛？声望很高的人物有没有威胁到民进党？
没有吗？
当然，他们认为被威胁了嘛。如果你这个货讲难听点，到明年一月份再来的话呢，郭台铭就开花了。
开花了，
更没有人会记得过去的恩情嘛。就是郭董的疫苗 delay 了嘛，
你就没摘掉了。
没摘掉，郭董这个没有能力处理这个事情啊，就是郭台铭挂了。就他这个事情，就用行政的杯葛的方式。故意拖延，坐挂郭台铭，才真正的政治的动机的目的。
所以说，政治上不是搞双赢的，是搞你死我活的。
当然是你死我活，而且更可恶的是干什么？我们现在没有疫苗可以打，我们现在开始就在打，现在通通变成低端人口在打，所以高端在低端人口身上拼命打。四十岁以下的人现在在打高端，对不对？你为什么不？我们大家都嗷嗷待哺的，就等着巴望着这个 BNT 快点到，对不对？对啊，40岁到20岁是民进党最中间的支持者，就你在搞这些你自己的支持者，谁在搞？陈时中搞。那陈时中敢搞吗？
当然不敢的。
高层指示嘛，团体计划搞死郭台铭，然后老百姓一起死，他无不计任何代价，为了政治目的，为了政治斗争，他搞死老百姓。
他也会有伤啊。
他不管你，他不管你，他根本不在乎你的死活。所以这个东西为什么联合报黑白集讲的那个阿中不及，不及的背后的真正的这个可恶的冷血的政治动机，要让大家一起来，大家一起来声讨这个无能而恶劣的政府。
好，小谢，另外有个我也不懂事，陈世忠今天又花了10分钟的时间，十分钟很长，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去解释所谓的3+11。可是3+11，我也觉得，虽然刚刚董事长讲是明年很热的议题，可是现在谁还管你3+11啊？
3+11的内
页，他如果今天没那个十分钟，我也不想谈3+11了。
我们以为陈时中已经要把它翻过去了，虽然曾经发生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比方说呢推给陈宗彦后来被打脸，或者说有专家会议但其实也没有，等等太多了，我们都不赘述，以为已经过去了。本来陈时中是摆一个我就烂的态度，我就烂的态度，虽然逃避可耻，但有用啊，过了就过了，很多的政治都是这样子的嘛。可是我们今天觉得很奇怪，
逃避虽然可耻，但很有用。
对啊，很有用啊！多少政治人物都是这样，范云不是这样躲的吗？先前躲了一阵子，脸书都不发文，看到现在疫情过了以后再说。哎，我过程当中做很多事。照理来讲，一个有经验的政治人物面对这件事，你就两个：第一个，当下就道歉。陈时中有吗？没有嘛，他没有表达什么歉意，他说他要负责，但也没看到具体的行动。第二个就是等时间过去，大家会淡忘。其实这件事你不提，我们现在也很少人在追。
当然啊，
问题是他竟然连续两天，
今天也只过在现在这两天都是个位数了，而且你就看到了，基本上你就算是感染的国内感染的人，你大概源头也都找到了，所以对台湾来讲，我的清零是有望的，我又可以过这个好的日子，谁管你什么3+11啊？
是，所以呢，我认为这次陈时中出来哈，他是有备而来，而且他是有一点被迫在这个议题上要重新夺回主导权。哦，这就是一个3+11定义的夺回战，虽千万人吾往矣啊！就是如果3+11不重新定义，他们担心在未来的选举上面对他们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哦，就是说这个东西虽然过了过了，但是呢，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 讲，他接下来还有很多人要选举，而且选举不止2022啊，还有2024啊，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是桃园市好了，像郑文灿这样子的诸侯，未来有机会挑战大位，但他也被牵在3+10，因为诺富特事情发生所在地就在桃园，会不会因为这些原因导致陈时中他必须要出来说明？但问题是我们看到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说，你5月的时候跟8月的时候讲的完全不一样，这是你无法说服我们的地方。
怎么样不一样？
看看这张图片，这是中央设置的图片，这不是随便一个媒体，他是怎么写的呢？他把华航诺富特的感染关系图列出来，这个有2张图片，有红色圈圈的就代表说呢，这个是同样的一个病毒序列，他还有另外一张，这个红色的圈圈呢，就跟所谓的芦洲狮子会、跟万华茶室，还有跟宜兰的游艺馆，3个是完全连在一起的，所以就代表说5月的时候，罗毅军他有讲过，华航诺富特事件的基因定序基本相同。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不想要这么快升3级，所以呢，如果能够找到传染链相同的时候，那是不是就不符合升3级的定义？
没错，
所以
至少知道传染源。
对，
所以他那个时候就特别强调了，今天在宜兰的游乐场，今天那个狮子会的那个会长，包括今天万华茶室，他的感染源、他的病毒株都是一样的。可是现在你花了10分钟来做解释的时候，你就把宜兰的游乐场，你把那个狮子王，你把万华全部都撇掉了。
是，他就说他框列到的没有看到彼此之间有直接的感染关系。可是你5月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基因地序相同嘛，所以既然这个病毒已经传到国内了，你也知道不可能是在国内某一个地方突然变异出来的，那它的源头在哪里？顶多你说你没有找到，但你不能讲说3+11不是破口，顶多说它不是唯一的破口，但它绝对是里面一个其中的政策失误。所以这整件事情让大家觉得，其实你干嘛让我们再重新把这件事情讲一遍啊，再讲一遍是让你难堪嘛，但对他们来讲很重要，因为信者恒信，我至少要巩固好我民进党的支持者，告诉你我有重新去定义它，不要去听那些国民党的跟你胡说八道，相信我这一套。所以科学、事实以及之前到现在的双重标准，他们不管，就是硬要在这个时刻重新定义3+11。
是啊，虽然很多人讲说，你要把3+11说清楚，我不相信。我跑政治这么多年，政治不是讲道理的，政治是讲信仰的，政治讲攻防的，政治在讲杀戮的。所以今天你莫名其妙要把3+1讲拿出来，我保证他不是讲清楚，他一定有他政治上攻防杀戮，甚至是有一场大战要开始了。
我就问最简单的，民进党是今天才想到3+11是属于一个群聚事件，而不是属于一个国家破口这样论述吗？应该早就想到吧？为什么在这时候丢？疫情结束啦，现在冷却啦。你如果在700-800例的时候讲这個，一定被骂了满头豆花嘛，对不对？
不是，他本来想要甩锅别人，甩不回去，
甩不回去嘛，
他只能自己解决了。
对啊，甩不回去嘛，然后一路呢，疫情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时候也不适合讲嘛，开始降温的时候也不适合讲嘛。好了，现在开始微解封了，开始要发振兴券了，然后呢，每天2-3例、2-3例的时候，现在这个时候定调3+11等于所谓的群聚感染，不等于台湾防疫破口，刚刚好，这时间点是精算过的。这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哦，3+11这个会议记录，目前听到人名就2个，一个叫做范云哦，一个叫陈时中。范云太小咖，他从头到尾就是人头，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瞧不动这种事情。第二件事情，
范云是人头，他当然是不分区立委，说人家是人头。
范云跟洪生汉这两个人，第一届不分区立委，然后最菜的两个人，然后负责开这个会议召开。我不相信他瞧得动这件事情吧？他当然是人头。然后呢，陈时中他已经说他要扛啦、啊。他如果是要扛的话，会议记录上写陈时中，那又怎么样？
对，
也没怎么样、啊。所以一定有范云跟陈时中以外的人，
还有人，
当然是一定有这以外的人。而且这个人有多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重要到3+11现在不谈，什么时候会谈？如果总统大选被丢出来的时候，这样的人选一定是总统等级的人选，才有值得大家来护航他。大家在这个时候把这个3+11赶快把风向洗掉。而且你说洗这风向有没有用？当然有用嘛，因为就像宝杰跟你讲，我讲这句话，我压根子不是要跟蓝营沟通，我要跟我绿营的支持者沟通，
那是信仰问题，
信仰问题嘛。我要跟绿营支持者，你看今天陈时中花10分钟，宝杰跟你讲啊。很宝贵时间，花10分钟拿3张图，
对，
然后呢，把这个诺富特饭店的每一个人的诉状图都全部画出来，画出来告诉你说，诺富特的每一个人，他传染给谁，他传染给他，传染给谁，就这张图嘛，全部都被框列好， 都被控制住，它只能算是叫做诺富特的群聚事件，而不是算于台湾的群聚事件。那这件事情能不能有效？当然有效。我有看到有些绿营的朋友在那边说没有错啊，就是这样子啊。然后一些绿营的粉丝专业也在说就是这个样子啊。
不管是不是，我就相信了。
可是最基本的两个基本事实：一，万华不会自己长病毒出来；二，他们自己做基因地区，诺富特跟万华是同一株病毒吗？
还有宜兰的游乐场，
宜兰的游乐
场还有那个狮子王，
都是同一株病毒吗？这是科学问题嘛？第三件事情最关键。那时候华航他们去做内部去做大筛检，有三个人抗体阳性，这三个人有确诊然后被抓到，另外三个人是抗体阳性可是没有确诊，然后他们自己开记者会说这三个人早就已经确诊完之后呢好了，而且好了很久，然后才被抓到。那我想问这三个人，以我们对英国变种病毒的了解，这三个人会不会传染给其他人？
会啊，
当然会。那这三个人的传染链有没有在刚刚的上面？
没有，
没有嘛，对不对？那这三个人就会往外拓嘛。这三个人可能 A 传染给 B，B 传染给 C， 那么 A、B、C 可能都年轻人 ，C 传染给老人，这个老人刚好爱喝茶，就到万华了嘛。所以这里面是有想象跟可能的空间嘛。可是不管，我在这个时候去定调三加十一，对于未来面临到总统等级的攻防的时候，绝对有帮助嘛。所以我认为这时间点，当然了。我们回过头来看陈时中，并不是记者在逼问他三加十一，是记者在讲博流五加九的时候，陈时中自己讲三加十一，那这件事情就是算好的嘛。所以我觉得整件事情是民进党在处理一个政治攻防议题，那处理能不能处理成功，坦白讲要看大家买不买单了。
好，李医师，今天这个数字其实让很多人感到了安心。今天本土案例四个，境外移入十四个。好，今天本土四个里面，我已经在居家隔离就三个，就代表哎。只有一个，我现在还搞不清楚状况，代表现在不明感染源的是一直在收缩当中。我们现在的整个本土案例也是不断的在收缩当中。台湾，我觉得台湾人民真的太伟大，我们这么认真的戴口罩，我们这么认真的维持社交距离，我们这么认真的去洗手，去保护自己，真的让全世界很难处理的，在台湾可以处理掉的。可是另外一个是境外移入，现在有十四个，台湾挡得了吗？现在看到，哎，不管是。你现在不是 Alpha 了，你不是 Delta 了，你现在什么很多亿、什么多的这个病毒，现在对台湾都会虎视眈眈吗？
因为罗毅君现在是这几个礼拜星期五啊，他都会固定报这个右边这张这个境外移入，然后这个礼拜又抓了多少的哈？我看已经好几个礼拜 Delta 都是名列前茅了，
对啊，Delta
他已经累积了好多 Delta， 就是我记得有一天还有一个是走私的船上嘛，
对。
那所以我觉得 Delta， 然后你看外面所有的地方，我们近邻的国家全部都在烧。
对。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我形容哈，我们现在就是下半场第一次段考考完，在休息了。那不要天真的以为后面没有考试喽。哦。我觉得第二段考已经跟你讲，明显就是要考 Delta。对，所以我们一定要为 Delta 做好超前部署。那我觉得我们做得很好的这一次啊，哈。我们把 Alpha 控制下来， Alpha 也不是 好控制的东西耶，它已经比原本的又多 1.4 倍的传染力嘛，那所以我们的戴口罩，我们做的这些事情都还是有用，那我觉得大家要帮自己鼓鼓掌。那可是 Delta， 我觉得我一直觉得它一定会进来的，
我守不住吗？
只是时间的问题。那我自己觉得最可能的时机可能就是秋冬之际，在十月、十一月，
对，
因为你知道这些病毒，它本来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它在无生物环境，它可以存在比较久。
是。
那我们看过去的这个冬天，其实也是烧得比夏天严重嘛。
对。
那个英国变种病毒，所以我觉得我们心里要有一个，现在休息可以哈，行为不能放松，心态可以轻松哈。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在严格管制边境管制，现在已经严格进行十四天的这个管制，
对，
守不住吗？
我觉得他总还是有可能进来的，
对，
有可能进来。那当然，宝杰哥你说的对，我们原本的这个十四加七帮我们守了一年多，
对。
那我们现在其实因为啊，我们 Alpha 过了吼，那我们针对 Delta 其实现在是加严管理，集中检疫，而且中间会做三次检验，所以才会有这个表嘛吼。
对。
那我觉得的确是变严了，那。可是我不会天真的觉得哇，我们就可以一路守到我们疫苗打到八九成，然后我们就开放。这当然是一个很理想的剧本。可是我觉得我们一定要为最不好的准备好。
好，那为什么现在大家对 mRNA 的疫苗 全世界都在疯抢，因为现在十八岁，因为我们刚刚看到英国，看到了美国 ，Delta 病毒最可怕的是，你以为说它对小孩子的感染力、传染力不强，可是 Delta 它不管你，地不分男女老少，它全部都会感染。所以如果没有 mRNA， 这些小孩子、这些青少年，他是非常危险的。
对，现在的 BNT 是唯一现在批准到十二岁嘛，哈。那莫德纳在某一些区域，包括日本，十二岁以上已经可以打了，因为它其实临床试验也做出来了。我相信美国接下来不久，应该十二岁以上莫德纳也是可以打。
对。
可是除了这个以外，其他的疫苗目前往下做，大家都在往下做，可是它可能就不会这么快，然后可能是也许年底或是明年初，其他疫苗才能打比较年轻的人。那所以，假如是今年内，你希望在十六岁以下的人也打疫苗的话，大概眼前真的就是这两支 mRNA 疫苗。所以我觉得我们九月，假如郭董这个疫苗进来，我们一定会有一次的辩论，就是这些疫苗是不是应该要优先给这些十八岁以下的人施打。
那些尴尬是到20到40岁，
没错，
就在民进党最支持
就被跳过去了，
就跳过去了。
对，我觉得这真的要再讨论一下，因为其实真的这个病就是10岁、10岁越往下，那个越轻症越多。那你要真的跟这些年轻人比，你这个31到39岁，那也是比较危险一点，嗯。那所以我觉得，然后像英国，他们很多地方，英国到目前为止疫苗16岁以下是不给打的。因为他们还是担心这个疫苗的各种副作用会影响小朋友。那可是美国现在就不管那么多了，
他就已经12岁就开始打了。
没错，美国这个已经哇，加护病房里面有好多小朋友。
是哦。
然后他们9月以后开学，他们觉得很担心，所以他们已经开打了。所以我觉得到那个之前，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因为小朋友打多之后，我觉得又会有一些也许奇奇怪怪的副作用被累积出来，我们那时候再看一下是不是应该打给小朋友疫苗。
董事长，我们在上一代的时候消息还没进来，你当时讲，这是阴性的全面反弹，直接跟孙中山对干，就孙中山，你说他挡不住，他还真挡不住了，
挡不住嘛，这个太离谱了嘛，这个跟全台湾老百姓作对嘛，老百姓现在苦不堪言啊，你还跟他要钱，我不管要多少钱，你应该是给钱给老百姓，现在跟他要钱，跟老百姓在怪偷袭。这个不像话嘛，对不对？这个跟人情世故都不通了。台湾人的做人义理也，做人的领情以利嘛，不通嘛。然后这个人就一意孤行硬干嘛。然后这个故事有意思在哪里？你知道吗？有意思在昨天蔡总统跟苏院长两个碰面，
都见面了。
见面谈的结果，应该蔡总统应该是很客气的跟他讲，请他转弯嘛，
是，
对不对？那请他转弯的结果，今天我们看到了嘛，开始早上没有嘛。早上还是硬干嘛，他还坚持他行政院的政策，
讲了很多好，对吧？优点
啊，还是一样嘛。那请问同一时间就看到阴性十个立委就全部开始围殴他了嘛，就开始群干嘛。那群干，我先请教你一个问题，很简单，你认为阴性这些立委的串联表态是今天临时起意还是昨天准备的？
早就传透啊！
对呀、啊，所以他们
陈廷妃骂多久了？
所以不是啊，那问题老大跟老大谈，你怎么传这些为什么啊？所以大家都知道，昨天总统跟行政院谈话的结果是烂的嘛，不会有结果。我今天不会巧的嘛，今天一个 Kano 叫五号嘛，结果个 Kano 对不对
？Kano 五号啊，
五号不？
五号。
这嘛现在怎么样？现在告诉大家老百姓好消息。几千个变的吧，对不对？这就是啊，这不上路嘛，你知道吗？要鞭策才会进步啊。苏贞昌院长就是一个吃硬不吃软的家伙，
是这样吗？
他打了不是干了吗？干了就回头了，不是一样吗？打了就好了嘛。
对，
所以说啊，要不打不成器啊，
是
一打就成器的，你看到没有？这个行政院长还可以干很久。
不是，而且你这样讲哦，代表。这个民怨是真的很深，这深到他挡不住的。
民怨啊，我们早就知道，我每天坐计程车、吃小摊贩、吃便当，到处听到民怨。南部的经济都崩盘了，所以林主家写了一篇大洋洋洒洒的报告。我们现在的失业率从你的4.88% 啊，是历史的新高，是蔡英文当总统以来历史新高。然后受伤最严重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最痛苦的、最弱势的工作者，那就是现在需要1000块的这种人，
对，
就是拿不出1000块的人， 就是现在是失败的，被受害者是最严重。结果你这个草包院长还要跟老百姓再讲，再拿一千块，莫会莫吧，晒你怎样哦？我现在讲的是说，你要去看整个社会结构里面最底层那一块被受害非常非常痛苦，结果还跟他要一千块，哎，刚公委通委通嘛，所以那这些人全部是民进党的基本盘呢。哎，蔡传英要不戴明文不错，蔡明文不要选了嘛。
对，
民进党就整个包给2022结束了嘛，一个人要硬干，所以还好，你知道吧？打下去力量大一点会回头。
是，我们的苏院长本来是穷穷穷，哎，现在开始收了，
对。
本来大家在坚持哦，我的五倍券多好，我的三倍券的效益有多高，而且这中间我才会有发生加成的效用。可是没有想到，哎，民党是第一个跳出来的，
没错，
民党的立法委就开始讲，哎，你不行，你这样搞。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了郑国辉，我们看到了今天阴系是全面反弹，全面反弹了以后，哎，苏院长就说好了，现在五倍券应该付的1000块，全部由中央政府吸收。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很进不就好啊？
而且现在苏院长是转进啊，为什么转进？你可以看他的理由，他的理由是什么？他苏院长认为五倍券有一半国人免付1000，另外一半要付，容易造成民众的比较。
废话，我们昨天不就这样讲了吗？
对，会引起社会的纷扰之余，加上要预先发1000块给千万人的程序复杂，行政成本极高。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我们今年台湾的经济成长非常好啊。哦，在我的主政之下，你看主技术公布第二季的 GDP 的7.43%，上半年的经济成长率是8.34%啊，因为经济非常好，我们也调高了全年的这个经济成长率。因为考量政府的负担之后，哎，经济成长应该可以有
全民共享，
所以他讲了一个非常好的理由，就是啊，我是因为我们表现很好，我就全民共享给你，所以才达成这样一个状况。
好，那我刚刚讲的，可是之前大家跟你讲了，你现在非要大家付1000，可是刚刚讲到的，虽然经济成长很好，可是那是外销，
对，
我们的内需非常的惨，
对，
内需非常的惨，真的很多人觉得我一口气我要付4500，因为全家哦，
对，
不是一个人哦，全家有4个人、5个人、6个，我就要付4500、5000、6000，
对，
基层造成很大的压力吗？
对，
而且更妙的是，这些人
对，
刚好就是民进党的支持者，
而且如果按照这样的状况来说的话，那干脆就直接给现金一
样。那我也觉得给现金就好了，
就已经是给现金的意思了嘛。啊，因为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事实上你还要用走五倍券，然后印着成本，然后这样下去的时候，其实这个时间会旷日费时。
对，
我觉得现在比较重要的重点是说，因为刚才董事长也讲到，我们今年这个刚公布的失业率是4.8%，另外一个包括说像很多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无薪假是5.5万人，那最惨的是什么？保险知道？今年的刚毕业的学生，那现在刚毕业的学生有多少趴找到工作了？应届毕业生只有22%找到工作，
这么少？
为什么22%找到工作？因为他们工作很多很多小公司没有开啊，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现在是他们要找工作的时候。那很多小企业在时候现在是苦撑的时候，所以我才一直在节目上说，其实这多少钱不重要，重要是快，你要赶快在现在，不要等到十月。你快的话，如果按照这样的程序，那跟发现金一样的时候，那你就再退一步也没关系嘛。
直接发现金，
对，
让老百姓有感，
对，
而且我拿到现金我就去消费，
对，
而且讲到你今天这个消费券或者是什么五倍券，
对，
你的基本面额可能是200、300、400，
哎，
可是我要给米搭，
对，
就像我爱吃这个肉霸本，还是说我要吃的油饭，
对，
油饭70几了，加起来不过150了，
对，
150拿个200块也不能少啊。
我觉得政府真的想太多，像如果以欧美的这个经验来看的话，他们没有错，很多人的确会是拿钱去把它存起来，但是问题是他救了什么？他救了当时非常岌岌可危的那些人，他撑住了这个经济的这个状况，所以我才说嘛，现在的考量应该是这样，钱呢？欧美为什么当初一开始发现金？他们就直接讲了嘛，因为我们宁可发多一点，因为钱再赚就有。哦，但是这些人的工作，这些人的生存权，他可能这样子就没有了。所以我才说，现在重点是要赶快快一点。
好，瑞德，民进党的基层政治反弹那么严重吗？刚刚讲的阴气全面反弹，然后我们看到了苏贞昌就开始退了。好，退了以后，那你干嘛？你如果说1000块你都不用付了，那我干嘛还要这五倍券？我直接发现金不就好了吗？
我有不同的看法。那么为什么呢？大家认为说发现金很好，可是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包括那么来自于日本的10万，每个人发10万日币的结果呢，三十兆的日币的存款就进去了。那当然不是存款不好，为什么？可问题是大家会有危机意识，在危机感的时候，你就会想到我要不要去花钱嘛？但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你要那么执着在那1000块呢？你为什么要执着在1000块？不要说民进党的立委反感了、啊，这几天我都在反弹台湾的这次的股市啊。我们在这个疫情3个月里面，股市成长过了，你知道吗？单单正交税收入，政府会有1300多亿啊。台湾不是缺钱，不是没有钱啊，你不要再去想说啊、要老百姓拿1000块出来，然后再给你5倍券5000块，然后才有参与感。我告诉你啦，你把5000块的振兴券、8000块的振兴券全部拿给老百姓，他都很有参与感了。我跟你讲啦，但是你要让他钱滚钱，所以你不能有人说把他去缴税，我就反对。你把他拿去缴这个保姆费、补习费、安亲班的费，我赞成。为什么？因为钱滚钱，他会不断的把这些拿出去花嘛。世界上没有人拿1000多亿出来给老百姓还被人家干掉的，你何必为了斤斤计较那1000块呢？你大气一点嘛。为什么109万的低收入户，你说1000块帮他出，后来经过讨论以后，你又说参加纾困的这些全部加起来，夯不啷当加起来大概900多万，你要帮他出？难道我们2350万同胞要分成一国两制？有人要出1000块，有人不要出1000块吗？还有纾困，根据我自己本身接触到的很多基层，确实我们政府的纾困是有漏洞的，不是100%都照顾到所有的人。所以呢，你这次这个所谓的5倍券、振兴券5000块，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面也是要照顾到那些政府在纾困上面没有照顾到的人嘛。
小谢，我看到了，苏贞昌都让了，而且照你所说的，今天这个消费券或者这个振兴券下去了以后，老百姓就觉得 OK 了吗？这本来的民怨真的那么强吗？
我觉得5倍券哈是最差的版本，就是你要拿1000块还要过来换，然后疫情什么排队啊，然后那搞得大家就觉得说想要拿那个钱，可是又觉得心痒，又觉得不好用。那我自己觉得呢，民众最想要的当然是现金。哦。那再来退一步哈，就是现在民进党英系立委他们现在转弯的这个版本，就是说你最起码你不要叫我
再
掏1000块出来。对，但是我们还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说振兴在这个疫情之下，这一次事件用现金比较好，因为很多的店家他现在最缺什么？缺现金。好，我家以前开早餐店，我非常了解，你一个小店家，你已经不能内用了，改外带，生意开始下坠之后，你缺什么？你缺现金周转啊，你的水电费要不要付？你的房租要不要付？你的人要不要请？这些都需要靠现金，你不能去拿消费券发薪水给员工啦，这样子人家会觉得你这个老板很烂啦，不好啦。你也不能拿消费券去缴水电费嘛，所以对于很多的这些小摊贩来讲，他觉得我收了一堆消费券进来，我还要等时间再拿去集资之后拿去银行换，这个过程非常的麻烦，他又不能够找零，所以现在退了这一步之后，我觉得有一些的，尤其是民进党的这个支持者，他们会觉得哦比原本好一些，可以接受。但是对于很多的小店家来讲，他们还是会希望振兴是振兴到自己的身上，而不是大卖场跟连锁超商的身上。
他们振兴不到吗？
因为上一次发的结果是大家都拿去大卖场用比较多，因为大卖场它很大嘛，它现金流多，它可以给很多的优惠，几杯咖啡啊，各种打八折什么一大堆，所以民众都拿去那边买。那上一次因为民间的这个小摊贩没有受到这么大的影响，那就算了。但是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我们的小摊贩、小商家，你记得吗？还有挂红布条说我快要活不下去了，
我要活下去，
我要活下去，我们不就是应该要振兴这些人吗？他最需要现金，我们不就在给他现金吗？所以我的主张是觉得还是发现金比较好，但至少顽固的苏贞昌被这些英系立委逼着退了一步，比原本5倍券的方案来好一些。
好，董事长刚才讲，这也是揭开了民进党潘朵拉的盒子。以前是完全不让，现在这个压力让大到让了，让了也就代表这个派系的打架开始了。
没有，苏贞昌是单挑一狗啊，他是光干户单干户嘛，他哪有派系？他就2-3个立委啊。现在是全面反弹他，你知道吗？
有全面反弹吗？
多少？刚刚我已经收到立委一堆立委传这个消息给我了，就是说各派系的都有啊，对不对？
各派系都有。
当然了，这我跟你讲，现在讲台有一个立委告诉我一句最肯定、最实际的话，说现在如果苏贞昌行政院长被换掉的话，立法委员不会反弹，就那么简单一件事啊！这个是谁创造出来的这种成绩呢？这种结果呢？因为苏贞昌在工作上很积极的一个人嘛，为什么搞到这些立委通通不跟你，都完全跟你渐行渐远？他不沟通的，他对他跟他最好的柯建铭哦，没办法沟通，
不沟通，
不沟通，他不沟通的。但今天这个事情让苏贞昌重挫， 还有这里面，
可是
不要
总统不是讲吗？你要去跟党团沟通啊。
他不跟这个，他跟总统都不沟通，跟党团沟通，他吃定蔡英文。有没有看到蔡英文今天不拿杀手锏，血滴子通通十个出来杀他，他会投降吗？
不会吗？
他当然不会。他到了晚上，他还搞了一天呢。这总统昨天跟他沟通，英系全面干他，
然
后各派系都跟着一起群起而攻之，晚上开始投降。所以说，刚刚小心讲的事情，对，这个是一个哈，就是说假霸王妖了。王世坚讲的，这个很简单一个事情，就发现金屁事没有。为什么不发现金？你知道吗？
为什么？
登权威了，我发现金，你有没有感受到我苏贞昌的存在？现在我发这个券，你就看到我的存在，我感觉到苏贞昌。今嘛吼，我今嘛就开始啊，高部人去用现金来收你的券，开始最后是出洋相。
知道现在你知道可怕在哪？天灾人祸不断。我不但知道 COVID-19 现在在那边肆虐，现在这种天下随便下个雨就会那个，老百姓过日子很难，过这么很难，你还在那边糟蹋我？
没有说今天下午这个大雨真的让很多人吓一跳，他下的地方就在南台北跟中永和，这就是我家附近啊。比如说市民大道，我们看到那个水淹的是乱七八糟，很多人看到市民大道水是淹的非常非常离谱。那你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什么永和都我一天到晚经过了吧？然后呢，乐华夜市里面，这是市民大道，水非常非常深嘛。为什么？因为今天下午一场雷阵雨哦。他们说，我光是听到雷声没几秒。不是几分钟，没几秒，那水就像泼的，所以你看市民大道周遭已经淹水淹成这样。那市民大道还不是淹最严重，我持续往南到汀州路这边，就汀州路那边公馆，对不对？淹水也淹得非常非常严重。结果呢，公馆这边过永福桥或福和桥，这我每天上下班路啦，过去之后呢，到永和淹水淹得更离谱。很多人在永和说，永和其实不常淹水，过去常淹水其实是在中和。就永和这边淹水之外呢，乐华夜市里面也淹水。乐华夜市里面淹水，我可能在中永和住了不够久，我第一次听到。或许
以前这个地方不淹水的，
我那边住三十几年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住不够久。以前中永和会淹，后来大牌治水治完后不太淹，可是现在乐华夜市又淹，甚至到
一个午后雷阵雨就淹了。
对，这个午后雷真的非常非常大，所以这一次哦，很多人是很意外说，没想到连永和都淹水淹成这样。可是呢，不是只有台湾还淹水，日本也淹大水。日本广岛这个淹的水叫做数十年一见的暴雨，比如你看这广岛，这个水比这个台湾看到它真的有点小巫见大巫的感觉。然后你看它的马路哦，因为它广岛这边马路旁边都很多农田等等的，也全部都是这个淹水状况。那便是我
它没有台风啦，
没有台风，它就是真的就是大雨，这个东西对流的大雨。然后呢，广岛那个淹水一样，你看家门，你根本没办法出门嘛，你一楼大概都不用出门了。
这只是一个对流雨，淹成这个样子。
对流雨就跟有一点类似我们午后雷阵雨。然后你看有人开卡车哦，开到一半倒退路，为什么倒退路？再往前开要被淹没，你看这卡车吓死了，发现你路开发现竟然全部都是水，就赶快倒，赶快倒，赶快倒，赶快倒，跑走。为什么？从来没有雨那么大过。然后呢，你如果开到马路会怎么样？随时熄火。你现在看这马路的状况。哪一个水，那个水不是都已经接近要到这个引擎盖的一半？你再多淹个十公分、二十公分，这车子随时都抛锚。甚至你开车开到一半，你都担心，为什么？路基随时被掏空啊！路基一被掏空的话，你是有可能掉下去。你看这路基，它等于是掏空到只有最右边那一小线道是可以，可中间这个，
这是广岛日本，
这是日本的，这不是拿台湾之前南部下雨的状况所以说整个日本哦，最近九州啊、广岛都在下大雨，所以呢，这是最近的极端气候，真的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离谱。尤其是熊本之前去年有下过雨，对不对？就熊本现在下雨下到那个排水管那个水啊，又喷的像是在瀑布一样。你看，这不是天然瀑布，什么十大奇景呢？就是熊本这边下雨下的状况，然后长崎的水沟盖也是变成喷泉。你看这长崎水沟盖盖的，长崎水沟盖的状况是非常非常离谱啦。整个极端气候真的超过我们的想象，人民的生活真的越来越难过。
对的，美军才刚刚从阿富汗撤手，现在呢，我们看到了神学式的这个政权就完全的攻占了大城市。不但如此，连首都喀布尔都不保了。不但喀布尔不保了，更可怕的是 美国要撤侨不管了。
对，没有错。那么事实上呢，现在克布尔的现象很像什么？很像当年越南的时候，越战的时候的西贡啊。为什么呢？因为呢，大家逃之赶快慌乱成一团，那赶快逃啊，能够走的赶快走啊。美军已经告诉自己美国人哦，你在克布尔，在阿富汗赶快走，那么商用的航班呢，能够搭的赶快搭。然后美军因为现在这个塔利班神学士啊，他们现在在美军宣布撤离阿富汗了以后，那么如有神助一样不断的打打打，现在已经攻下了十二个大型的城市，而且第二大城、第三大城全部攻到，现在距离那么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只有150公里了。本来美军认为他们要接近喀布尔也是要大概要半年的时间啊，那么现在已经有专家开始研判20天就打到了，你知道吗？20天会打到，而且现在最可怕是什么？之前还有特种部队不是跟他们打到弹尽援绝，抓到被他们斩首嘛？现在这两天打的这个第二大城、第三大城等等啊，当地的阿富汗的军头啊，竟然自己本身就弃职潜逃跑了，然后呢？美国那个阿富汗的政府军就没有抵抗，没有跟他们对打就跑了，就神学士自己就进去了以后呢，直接把监狱里面的这些那个囚犯全部放出来，加入他们神学士，所以塔利班的人更多嘛。然后呢，现在的问题就在于美国到底打不打？美国之前不是说要派 B-52 然后来轰炸嘛，对不对？现在美军决定派出3000名的部队，然后呢，英国派出600名的部队，听起来好像要干嘛？没有。协助撤侨，
撤侨，被炸了。
3000名的美军跟600名的英国部队是3600名是协助撤侨，就是把英国跟美国的这所有的这个侨民全部撤离呀、啊。然后呢，紧接着来包括丹麦啦、啊，包括其他的国家也是叫他们侨民全部撤离。我们台湾统计过了，现在没有我们台湾人啊，在这个阿富汗啊，哦，你知道吗？我们都已经赶快查过去了。为什么？现在阿富汗非常的可怕，为什么呢？塔利班20年来被美国在攻打进去。20年前就为了那个911事件嘛，啊，宾拉登那么逃进去阿富汗，被这个神学士塔利班呢，啊，他们给庇护，所以美国给打进去嘛，整整二十年，结果没想到美军一退出了以后，不到20天，塔利班神学士就攻陷在大概整个阿富汗有65%的土地都落在他们的手上。然后呢，整眼看着第一大城，那么喀布尔呢即将沦陷呐、啊，整个塔利班全部会回到过去那个可怕的岁月里面。你连电影电视都不准看，没有任何的娱乐，然后音乐不准听，然后呢女性不准受教育，然后动不动就把你给枪毙的时刻又要重新回来了。